寻找祖先，作者越南，演播大泽兵歌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十章，北京人再起风波，第十八集。老何十分着急，他以为丢失多年的北京人头盖骨近在咫尺，他恨不得马上动手把这片土地翻个遍。但寻找委员会的陈主任告知他，必须要按规则办事，听专家的指挥。负责这次探测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，探测的重点是何莫福提到的三只铁箱。专家们采取了高密度电磁法进行探测，由电极向地下发射电磁波，假如有金属物体就会形成反射波显示在监督屏上。就在监测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探测职员发现了异常。现场探测人员王光杰问陈主任，看看有几个滴阻，来看一看。这很显著的滴阻，这里面涌现了四组滴阻。陈维说，这是蓝的，能不能是那几只箱子呢？探测人员发现的异常表明，地下很可能存在金属物体。在何莫福的指定的埋箱地点出现这样的情形，让大伙非常的高兴，他们都感到这一趟白洋淀没有白跑，甚至认为石破天惊的时候就要到了。失踪了60多年的无价国宝此刻就在自己的脚底下，想想就让人高兴。探测人员抓紧时间分析，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探测，他们又发现了与老何提供的线索有出入的地方。根据老何提供的线索，新井田是将几个箱子埋在一起的。可经过查看，技术人员发现这几个疑点相距有些遥远，不可能是新井田所说的埋箱之地，地下更不可能埋有铁箱。最后的结局是，所探的地方没有发现五个箱子与北京人的头盖骨半个影子。后来，北京人寻找委员会又调用中国地质大学工作人员用雷达设备探找，结果仍是一无所获。令许多人倾注心血并为之心跳的白洋淀寻找工作黯然收场。当然，面对这个探寻结果，最感到伤心和失落的当然是提供线索的何莫福。据何莫福事后对记者说，探寻宣布失败后，我突然想起一些具体细节，通过对埋藏箱子的地方准确点与两个县城人的坟包、几个刘家坟的分布距离和现场情况对比分析，这才搞明白。新老当年所说和现场状况一致，差别只有一米。用铁勺发现地下砖头了，没想起来，新老告诉我的具体情况是当年水大，在家起船时顺便在水坑边捡了两三筐放到船上，并且将砖头盖在埋藏的箱子上面。这一情节在这里顺便说一下，寻找办用先进设备探有五个疑点，他们告诉了我，但是五个疑点都不在新老告诉我埋藏箱子的位置上。特别是他们探的一个疑点在刘家三个祖坟中间，怨不得他们说没有300万不能干， 我目前知道和掌握的情况是，埋藏箱子准确位置离坟头最近的是4米距离，离迁走的两个县城人的坟头位置是 B 米，离其他坟头 A 米以上。当年儿子新铁柱不让老人把要说的话说完，因此自家密室只知一二，并不知道箱子到底埋在了哪儿，以后才后悔莫及呀。如果允许我将所知新家墓室情况说完，事情早搞清楚了。当然，也怨我，因为现场情况不了解，不能枉说话呀。年数一大，才有点病，年头多，时间长了，具体细节一时想不准确之故吧。当然，还有第一次地球物理研究所用先进设备探找，间隔2米距离探找，5个箱子摆在一个坑里，铁箱子不大，就是说筛子眼儿大而漏掉未果。第二次地质大学用雷达设备探找，我想可能是上面的浮土接着盖着砖头，两个木箱子在上，最下面才是3个铁箱子的缘故，而没有探找到的缘故吧。我可以说，新家密室是当年当时在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儿。一个一天学没上过，实实在在的农民到工人的人，编什么笑话故事不好，偏偏整出这么件事儿来。从年代、时间、地理位置和新井田所说的一切特征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的年代、时间上、地理位置、物品特征上都惊人的相似。我还可以说，5个箱子或许有被埋在坟头下面的，也未被人们发现。从物品上说，如果有人发现了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今天我把新家密室实实在在地告诉世人，我不为名也不为利。66岁退休的我，有吃有喝的，总觉得历史自然交给了我这个任务，不完成对不起祖国和关心这件事儿的人呢，以及故去的新井田老人。有人说，你个人要搞清这个事儿，箱子在人家坟跟前儿，把你打个半死。我呀，66岁了，我愿意变成泥土，铺在北京人早日回家的大道上。我不为名，也不为利，深知见马克思的路不远了。新家密室中的隐秘，新家子女们也只知一二。箱子埋在何处，现在全世界就我知道具体情况啊。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做件有益的事儿啊。现在有好心人在支持我，我誓死也要把新家密室搞清楚，这样才对得起故去的新井田老人和我们共同的老祖宗啊。至于何墨福发了一通议论之后做得如何行动，外界不得而知，所知的是白洋淀水涨水落，成片的芦苇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炸起的野鸭凌空飞翔，依然没有在此发现半个箱子的迹象。那么北京人，你到底在何处啊？
寻找祖先，作者越南，演播大泽兵歌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